如果在一个人身上有一千点，有一万点像我们的主，那我们要怎么说？我们说，当然，这个人磨成今生儿子的形象，不过不像我们今天在主以后。那么这些呢，在旧约，所以旧约里面的预表是怎么产生的？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他们哥哥们要意思要把他们杀了，但是流便呢要救他，所以就告诉他说，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，那么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以下手害他。那么当然流便的意思就是要救他脱离他的手，然后就把他要还给他的父亲。那这时流便大概就离开了，不在。那么约瑟呢，就到了他哥哥那，那流便不在，所以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那一件穿的那一件彩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吗？那其实呢，主耶稣十字架他们研究啊，那个礼衣，圣经里那一片那个细麻衣啊，是就等于像彩衣一样。那么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他们果然是为他们的外衣跟礼衣念旧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他穿的那件彩衣，然后就把他丢在坑里。那个坑是空的，里面没有水。当然他们起头是听这个流便的话，然后他们坐下来吃饭，那么就看见有一群的这个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呢，从基列来，他们用骆驼呢，那么上面有很多的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他们要到埃及去。那么这时候犹大就对众弟兄们说，他说，我们杀我们兄弟藏了他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在十二个兄弟里面最像雅各的是犹大。所以后来啊，说犹太人其实犹大支派跟什么，跟便雅悯支派的。其实十二个支派不要忘记啊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像犹太人那样，真正犹太人真正典型是谁呢？是犹大。所以你看他说，我们杀了我们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他们说，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都听见他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要卖他，要下手卖他，要得住很多的益处，那么还加上叫你自己良心平安一点，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是我们的骨肉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样叫许多的良心都平安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花20舍克勒就把约瑟就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就带到埃及去了。结果我们知道约瑟呢就被卖到埃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么他们流便回到坑里面，回到坑边，结果发现约瑟不在坑里面，就撕裂衣服，那么就回到他兄弟那里说，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所以这里有两个人物，不要忘，一个是流便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犹大。大家要记住啊，等到后来啊，约瑟要和兄弟们相认的时候，那这两个人物很重要的。你看见最后约瑟说，你后面你最后你看见这个约瑟，他帮助他的兄弟，他爱他的兄弟，他没有恨，他要帮助他们的兄弟，所以那个时候，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就变成非常的重要了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我想我们知道，这个约瑟就被卖到了埃及，埃及呢，结果就在哪，在一个护卫长婆提法的家里。那么刚刚好啊，这个刚刚好什么呢？刚刚好王的囚犯呢，王这个法老有囚犯，他这个囚犯被囚的地方呢，刚刚好在哪里呢？刚好就在这个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所以在他地窖里面。所以如果这是护卫长的家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个真正关这个王的囚的这个都是王的囚犯，就是得罪王的那些囚犯，就专门关在什么呢？关在他们那里，他们要么关一会儿，要么等一会儿再提出来就斩首了。那么就所以这个是这个护卫长的家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是法老的护卫长，所以刚好这个被卖的时候呢，就卖到他的家里面去了。 那么然后呢，监牢刚好就是他们在家里，等于他们的地壳一样。那么后来呢，九正跟善长呢也被关在那里，所以故事呢就慢慢的发展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就是，这个护卫长的他，护卫长的他的妻子呢，引诱约瑟，但你看见约瑟实在是敬畏神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尤其是他，尤其是主人把所有都交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他有一种责任的感觉。因为这个责任，因为这个责任感是从哪里？从神来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今天许多的责任感我们不是从神那里接过来的，你看见我们不可能忠心的。约瑟所以能忠心，所以他说这个他，所以他对这个引诱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说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大恶得罪神呢？所以在约瑟的感觉里面，第一件事情不光是得罪人，首先他知道他是受托的，所以他当然不能够得罪他的主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得罪人的背后，第一件事情是得罪神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约瑟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他因着活在神面前，所以他就拒绝所有的诱惑。不过呢，第十节说，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这个诱惑是天天的，天天磨他磨他磨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约瑟，他是约瑟，他怎么样都不肯接受那个诱惑。后来你知道，等到主人的妻子用强的时候，所以他只好把他的衣服就扔在他的手里。那结果没有想到，这个奴衣，这是奴隶的衣服啊，就变成了他犯罪的证据。然后呢，他就被他的主人的妻子诬陷，那最后就放在监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列在罪犯之中，一个是九正，一个是善长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九正是犯罪的，是罪人，善长也是罪人。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吗？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两个强盗，一个得救了，一个没有得救，一个灭亡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故事不就是那个故事吗？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他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说他到底还是王啊，还是做王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他一定要得荣耀，因为那个生命根本就是做王的生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因为那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把我们摆在什么地方，那个生命都要彰显。所以你把他摆在护卫长家里，结果他就是王；你摆在监狱里面，他也是王，他都是第一个的。你看见全部都是听他的，因为什么？耶和华是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，我们不管在哪里，你不管你在哪一个公司替人做事，那个公司一定赚钱；你不管在哪个家里，你就把祝福带回家。这是基督徒，弟兄，这是约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。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，你做了半天，结果公司倒，这个公司破产了，你要问问主，到底你要我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。一个正常的光景底下，只要我们在哪里，神的祝福一定带到哪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你不管在哪里，你看见这个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尽都顺利，他在神面前蒙恩典。好了，结果他们三个人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他们在监牢里说他列在罪犯之中，但这个还不够像我们，还不是不够像十字架的故事，因为十字架故事你要等下面是发展。那么发展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就我们这九正跟善长呢，就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呢，就是详细的我想不去说他了，那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你们都记得。 那么等到这个他约瑟他们这个没起来就他们醒过来了就非常忧愁，然后呢是约瑟为他们解梦。那么等到约瑟为他们解梦的时候，就告诉九正说，你三天以后呢你会复职的，你会再重新回到王的面前，你为他你伺候，你在王的面前为他这个法老的杯呢要在你的手里面。那么这个是九正。那么善长呢，那么过了三天以后你要被斩首的。那么后来这个两个后来这个预言呢果然都应验，这个梦都应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，过了两天过了三天，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到，这个果然三天以后呢这个梦都实现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虽然约瑟是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但是一个呢得救了，就是恢复原职了，还有一个呢灭亡了，就是被斩首了。所以你看见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故事，给我们看见这个，给我们看见一个预言。那这个梦呢，你看见果然就应验了。那这个梦的背后有一点很重要的，这和约瑟的前途有关系。因为如果约瑟替这个九正解了梦，那么现在真正能够洗血这个约瑟不白之冤的当然是九正，他是被诬告的，被诬陷的，所以在监牢里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他替这个九正解梦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换句话，我是无辜，我是没有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他希望说九正回到法老面前，那么说话替他说话以后，然后很自然的他就可以从这里面得，就可以被解救了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么就可以他就可以从监牢里面救出来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真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九正却不纪念约瑟，已经忘了他，完全忘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有，是神叫九正故意忘记他，因为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这个时候约瑟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，你可以看，你很清楚的。所以等到什么时候九正能记起来，那么才是约瑟的拯救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，这个约瑟被丢在坑里，在父亲的感觉里被野兽撕碎的，你看那个梦会实现吗？不会实现。那么现在被卖到埃及，被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结果呢被卖，刚好被卖到护卫长的家里，刚刚好护卫长完全信任他，但是结果他的妻子诬陷他，把他放在监牢里面。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他的梦能够实现吗？他有可能有一天他的哥哥们又想他下拜，根本这个不可能。所以哥哥把他卖了，叫这个梦不能实现。现在呢，九正最有可能救他的，结果九正忘记了。所以看来这条路是很漫长，看来这条路很遥远，这个梦看上去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叫法老做了另外一个梦。那个梦很清楚的，就是他梦见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那么在芦苇中间吃草。那么然后呢，随后又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那么然后呢，那七只母牛呢一同站在河边。然后这个梦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就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。那如果你把它吃尽了，那应该瘦牛就变成肥牛了，但是不。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，所以你知道饥荒是很大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法老他很纳闷呢，那这是第梦了，醒过来以后，那么第二个梦呢是什么梦？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，又肥大又佳美， 然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，又被东风吹焦了。然后这个细弱的穗子又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穗的，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这